首先多謝大家收聽今次的講座。中國佛教自恢復以來就忙於落實政策修建寺廟，所以對於四眾弟子的培養還是捉得不夠緊，這樣會使到很多人有善根發現之後，如果他皈依了佛門，但是就沒有機會好好地去學習佛教的理論，所以在自利他方面還有很多工作未做。好似有些法師和居士通常都在自己的寮房裏面或者寺院裏面讀誦佛經，這個是最常見的一種求學佛法的方法呢。通過讀誦的佛經，無論你理不理解佛經的意思，首先受到佛經的加持，增長信心，是很常見的一種方法。除了這個方法之外呢，有些有文化有一定智慧的人，他看經看論，他不是讀誦，是去看，通過看我們叫做文字波野，由文字波野而深入佛法。咁在古代大德的傳記之中，因為看佛法的經論而開悟的先例都很多，最出名的就是有一位叫做花嚴大師。花嚴大師是個目不識丁的人，當他聽到人家講經的時候，那個講經人口若懸河辯才無礙，花嚴大師就會很感動了。給他一天，花嚴大師去拜一個花嚴經塔，拜這個塔拜了749日，突然有一天夜晚，五台山這個花嚴塔就大放光明，從此花嚴大師就得到我們所說的波野智慧。有一次在方丈講花嚴經的時候，花嚴大師就上前說，法師啊，你講的不是花嚴經的真義，不是第一義，不是花嚴經的真正實相。當方丈講完經下座之後呢，他就請花嚴大師開示了。花嚴大師就上去講了三日三夜，講了花嚴經的經要。我們現在時常見到的花嚴經經要呢，就是根據他的講經說法而記錄低的。體論的方法就是通過文字波野深入經藏，使到自己獲得好像海洋一樣的智慧。第三個方法就是去聽講經了，特別是一些法師和居士之中，有一種常用的方法就是參方、雲水或者雲遊。叫做在雲遊的過程之中，那裡有講經說法的機會，我們就去聽。通過這個聽，由耳根熏修就可以擴大和增長我們自己的智慧，啟發思想。這樣聽法師講經聽開示，所以也都能夠學習到真正的佛法，這個學習佛法的第三種方法。第四種方法呢，就是參學。參學就是當我們走向大自然的時候，見到落花流水，我們就會悟到人生的無常，見到自己身邊的老朋故舊漸漸慢慢一個個離開，亦都體會到人生的苦和無常，他們同樣能夠覺悟佛法。另一方面，在參訪的過程之中，就是雲水天下名山大川，我們接近善知識的當中，他們一些行儀和風範，尤其是一些禪者的風範，修淨土的人的一些風貌，亦都同樣能夠增加我們的信心，使到我們能夠學習到真正的佛法。講到第五種方法，是一種比較難的方法，就是自參自悟的方法。這個方法是禪宗的人時常都用的，通過自己在禪堂、寮房長期的靜思靜慮，靜慮都叫做禪那，就是靜思維，自己觀察去看話頭，自己念佛，尋求自己的本來面目，亦都能夠覺悟以後而得到真正的佛法。所以學佛的四眾弟子，只要在生活之中做一個有心的人，處處留心，每時每刻我們都在獲得少少的覺悟。這個很多小的覺悟，每天都有很多的啟發，久而久之，如果積累呢，就是大悟，亦都是說小悟有千百次，大悟就有一次。如果我們沒有平時讀經、睇經、睇論、聽講經、聽開示、自參自悟等等這些留心的過程呢，你想要獲得根本的大徹大悟是不可能。所以要學習佛法，首先要掌握這五種方法。這五種方法是最常見的，五種方法亦都可以單獨一門深入，亦都可以互相交替使用。亦都就是說你睇經、你讀經就不妨礙你深入經藏去睇論，如果你睇論呢，亦都不妨礙你去聽講經，聽講經亦都不妨礙你去聽開示，聽開示亦都不妨礙你自參自悟。這樣就是一種互相關聯的關係， 就不可以偏執一面。如果能夠這五種方法共同運用，就譬如長了角的老虎一樣，就很厲害。另外在這個學習方法之中，還要將下面三個問題搞清楚。這三個問題呢，首先就是學佛和佛學的關係。先講學佛，學佛最通常的意思就是說，佛是由不覺悟走到覺悟的道路，這樣佛是這樣做我們都這樣做，佛是這樣講我們就這樣講，這個最簡單的，這樣就叫學佛。如果由理論上去講學佛就很複雜，但是佛學就是什麼呢？佛學簡單講，佛學是無論信仰，只要你是有文化，將它當作一種文化、一種哲學、一種思想、一種道德去研究，都可以叫佛學。但今天我講這個講座，大家坐在這裡聽，大家都是佛教的四種弟子，這個情況既是學佛亦都是佛學。為什麼這樣講呢？因為佛就是覺悟者，好像我們每天由朝頭早念的天上天下無如佛，世間所有的佛都見到知道，世間法和出世間法佛都是知道。所以我們學佛首先要修學五明當中的內明。如果我們學佛自己不知道自己學些什麼，不知道學佛的目的和意義，不知道方法，就不算是一個有正知正見正信的佛教徒。故此如果你在修行的道路之上呢，就會慢慢出岔路。由這個意義之上來講，所以今天這個講座我們學習佛法的義理，就是讓我們能夠睜開眼睛看到我們修行的過程，看到我們修行的道路。在這個意義上講，它是佛學。如果作為一門學問來講，它是佛學。一旦你掌握了這種方法和這種理論，能夠處理你的家庭問題、社會問題，能夠提高你的修養和道德，以及啟發你的智慧，這樣它就稱為學佛了。第二個我們要講的就是學和修的關係。我們現在漢傳佛教有八大宗派，禅宗、淨土宗、律宗、密宗、花嚴宗、天台宗、三論宗、法相宗。在歷史上，人會受 地域、地形、地貌、文化等等的局限，八大宗派彼此之間不能夠達成一定的意見，互相都有時有非議。這樣今天我們大家一起來分享、一起來學習的時候，我們由這個意義是從一個高度的角度去出發。無論哪個宗派，無論是學禅亦都好、持戒亦都好、修正道都好，首先我們學習佛法的基礎，這個是我們共同的課題。就算你是念佛的話，由自己的角度，你可以一心一意念佛，念到一心不念而得到念佛三昧，是無可非議。但是如果你要利他的話，其他人問你佛是什麼啊，你都要回答給他聽，告訴他聽的基礎。如果問學佛能夠得到什麼的結果，三世因果是一回什麼事，學佛的人是用什麼的世界觀，甚至有人反問你學佛的人是迷信是消極，又怎樣回答其他人呢？那我們如果要回答這些問題，就一定要有些佛學的水平，有了佛學的水平就能夠利他，同時都能夠自理。所以有句俗語叫做世間智慧無如立子，立子就是出家人，世間人的智慧都比不上出家人，原因就在這裡。出家人由世間而來，過去都是在這個紅塵滾滾的社會之中生活，對世間有深刻的理解。但是如果出家之後修學了佛法，又能夠進一步深入到世間來，再加上他廣泛譬如雲遊和參漠的生活，由於有了經歷，是有學歷又有閱歷，就促成他有智力，所以世間智慧無如立子，無如一個真真正正學佛的出家人。今天我們來學佛，將學和修的關係處理得好，我們就會非常之好。學和修的關係概括起來呢，就是幾句話：如鳥之雙翼，好像鳥的兩個翅膀；如車之兩輪，好像車的兩個輪。車如果是一個輪，好像過去我們所見到的，就行不穩，行不遠，它就走不遠，走不穩。如果雀仔是得一隻翼的話，它飛不高，飛不遠。所以說一個學佛的人，如果想自己智慧超群、智慧無外、辯才無外，能夠自理，更加能夠利他，達到自理利他圓滿的話，就必須要處理好學和修的關係。那學和修是有個次第，我們剛剛講過他們是有個關聯，譬如鳥的兩隻翼、車的兩個輪，言外之就是說缺一不可，誰都不能夠離開誰，就好像我們的眼睛和我們的嘴巴，好像我們眼耳鼻舌身意一樣，將它並用起來才能夠表達我們思想和我們的精神境界。如果說我們沒有了眼耳鼻舌身意的話， 我哋心里边想嘅，个嘴讲唔到系唔可以。所以由此呢个角度去讲咧，处理好学同修嘅关系系非常重要。刚才系同学同修嘅总论述，咁样现在我就讲一讲学同修嘅次第。学，譬如睁开眼睛去行，唔好讲夜晚啦，就系我哋日头行，我哋都要睁开眼睛睇到条路啊。尤其系走到岔路口嘅时候，我哋要睇一睇边条大路，边条系小路，边条路应该走，边条路唔应该走。学就系睁大只眼去选择一条道路。譬如我现在要去一笪地方，我行到边一度，咁由我个智力同我嘅眼话俾我听，我到咗边个地方。如果你闭住只眼，好似盲人揸住啲拐杖，一边走一边笃笃下咁样走起嚟咧，就会好乱，甚至每时每刻会有一种危险，一唔小心就会跌落条坑度或者跌倒。所以学佛嘅人亦都系一样。如果话你唔学习佛法，但系咧你听佛法，你唔学习佛法嘅基础，对佛法冇一个全面嘅了解，你即使系话我就系去念佛，就咁去参禅，但系呢句说话好似比较过激。猶如盲修瞎練一樣，因為你不知道你走什麼路，自己到達什麼層次、什麼文化，所以什麼的智力就會修行到什麼的境界。如果自己一無所知，層次就是比較低。反過來說，學佛並不排斥沒有文化的人，對沒有文化的人呢，沒有文化的要求，對有文化的人呢，就要有文化的要求。有文化的人不但要自利，還要利他，亦都是說大部分的居士同有啲出家人法师一样，譬如受咗菩萨戒，咁你就要用菩萨嘅行愿去利他啦。要利他嘅话，你就要不断学习。咁样如果冇文化嘅人咧，自顾不暇，就只能够利益自己，喺呢个层次上就有区别啦。所以讲到呢个学字就系第一步，好重要。通过学佛以后，比如话，因为我哋有八大宗派，做一个譬如。譬如現在修行淨土法門的人比較多，那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念佛三昧呢？你知不知道念佛的五種方法呢？如果人家問你西方極樂世界究竟是一回什麼事，你能不能夠對其他人作出圓滿的解答？好像這些範圍內的問題就屬於學的範圍。你知道有念佛的方法，無論是金剛念也好、持名也好、默念也好，你這樣每日定時定量不斷去念，這個念的過程就叫做修。先是知道这个方法，然后按照这个方法去做，也都是讲前面的学的部分是属于理论部分，后面修的部分就是实践的部分了。讲到学和修的关系，学和修虽然是雀仔的两只翼、车的两个辘，但是如果要分先后，必须要学在先而修在后的。现代的人为什么这么难靠近真理呢？其实真理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又很难靠近真理，觉悟真理，就是因为我们贪嗔痴慢疑，有邪知邪见都好似成，不过就是我们自己不觉悟啫，包括我在内啦。如果我们每日能够按照佛教的方法去静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去反省一下自己，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世上好惭愧。古代的人他能够获得一句真理，不惜生命，为了求法而不惜去牺牲，但我们今日无论由书店里面见到的，或者在藏经楼上供奉，或者大殿里头供奉的经书，又或者我们听到的录音机，见到的录影带，知识的真理处处都充斥在我们身边。因为现在已经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广泛地知识和觉悟呢？这个因为我们就是没有不断使到我们未生发的善根，令到它生发，已经增长的善根令到再增长。如果不这样做，還有就是我們的品質、意志的問題，亦都就是現在的人去追求一種感官和五欲的享受，忘記了對自我真正的尋求。有一次，一個做珠寶的工程師，他來跟我說，他說現在他已經60歲了，已經退休了，他覺得好像百無聊賴，沒有做。他說我平時生兒育女、娶妻生子，在社會上工作，有這樣責任、那樣責任，將好多嘢當成係一種我，即係將身邊身外嘅事物當成一種我，但係忘就相反咧，換嚟就忘記咗個真我，所以覺得好失落。咁有幾種情況咧，其實佢要考慮到，一旦突然咧患禍臨身，或者重病喺身體嘅時候，或者受到意外嘅打擊，喺呢個時候，佢嘅思念同埋觀念就會急轉直下，佢就會突然感覺到自己本身應該做嘅事都冇去做，所以。他就會覺得以前他所做的事都是身外， 咁樣係唔係話身外嘅嘢唔應該做呢？唔係，當然我哋人生活喺呢個世上係社會關係一個總和，我哋有好多義務同責任，關鍵係學佛嘅人喺利他嘅同時一定要自利，喺你盡呢啲社會責任同埋義務嘅同時，唔好忘記去尋求自己內心深處嘅真理，要洞切自己嘅本來面目。唔係咧，一旦有咗災難，無論係大嘅災難都好，細嘅又好啦，一個地區嘅劫難也好啦，全人類劫難也好啦，定係你本身嘅災難亦都好啦，嗰個時候就措手不及噶啦。就譬如喺茫茫大海之中，開始覺得搭隻船好穩啦，但嗰隻船沉嘅時候咧，要揸住一條蘆葦、一條稻草啊，都揾唔到嘅時候，就覺得好彷徨噶啦。所以無論修禅都好，念佛都好，持戒也好，定係你根本就唔信佛，喺社會上做事一日當中，希望都能夠抽一啲時間去觀照一下自己究竟喺度做緊乜嘢。喺佛法裏面呢個方法叫做內省，五日三省吾身，聖人每日都每次反省自己三次。咁樣我哋佛教裏面有一個靜慮、靜思維呢、這個過程，本身就係一個探究心性嘅過程啦。咁當我講學同修嘅關係嘅時候咧，首先就係講咗學同修一個總體嘅關係啦。頭先講過車嘅兩個碌、雀仔嘅兩隻翼係好重要，要深刻理解呢兩句說話啦。如果再講到修學嘅次第同關係，學係第一位嘅，學就係睜大隻眼睇清楚自己條路，修咧就係去實踐一種嘅方法，要處理好學同修嘅關係好重要。咁我講第三個小問題就是學問嘅問題啦。學問呢個詞咧，古人發明呢個詞嘅時候真係好有學問。學同問咧就是、學喺先，問喺後。如果我通過讀書讀咗大量嘅書，我睇唔明讀唔明嘅時候，我再提出問題，咁提出嘅問題就有層次，亦都比較有深度，亦都就係話更加有價值同意義。咁有啲法師喺寺廟裏面啊，初一十五啊咁啊，經常見到一啲居士，咁啲居士有時都會問法師啊：你話西方極樂世界有冇啊？你話如果我受咗五戒，我嘅家庭生活點過咧？問咧都係問啲好呢啲問題，呢啲問題其實係既深又淺喎。如果話佢淺，點解咧？我哋現在嘅流通處、圖書館，關於佢常識知識性嘅書，到處都係。但係咧，呢啲居士佢就唔去翻開啲書去睇一睇，淨係只係問一味去問。點解佢要問呢？就係方便啊嘛。因為你抄書、睇書咧，仲要買、仲要借、仲要攞、仲要睇，會好費自己嘅腦同埋思想，耗費個精神。見到人就去問，幾方便啊？但係其實實質咁樣做係錯。呢個想法是錯誤，因為只有通過自己的學習，如果學不識之後再去問，那就來得比較深刻，因為是你迫切需要。如果你輕易去問人，你的腦裡面就會留下很淺的印象，不會有很深的印象。所以呢，不可能呢有一個人是做你的家庭教師，每天去答你提出光怪陸離那麼多的問題。所以學佛亦都有個學問嘅問題。我哋平常同人接觸嘅時候，某某人有學問，呢、這個就係話嗰個人嘅知識面非常之廣，知識嘅深度非常之深，呢、這個就係學問。所以就係學在先，有時間自己就要去讀書，養成一個讀書嘅習慣，咁樣亦都係中華民族一個優良嘅品質。譬如淨係我哋佛教玄奘法師一人翻譯過嚟嘅經典，譯成中文就有6730多卷，亦都係話佛法係有智慧，容納咗智慧、哲學、文學、倫理同埋道德嘅。三藏十二部佢嘅內容係好豐富，我哋如果每日去追求呢種學問嘅話咧，其實都唔能夠係尋佢嘅本源，因為要有好長嘅時間嘅。佛法譬如大海，兔仔去到海邊飲水，佢飲一啖翻嚟。有個古仙人就問佢：你到大海邊？大海有幾大啊？咁啊，大海就好似我肚咁大啦。兔子當然係咁樣話啦。但係當一隻鹿去個海邊飲水嘅時候，有個古仙人就問佢：大海有幾大啊？隻鹿就話：大海好似我肚咁大啦。咁我哋諗一諗，鹿嘅肚當然要比兔嘅肚大啦。一隻大笨象佢入跑到海邊去飲水，飲咗一啖翻嚟嘅時候，咁啊，古仙人又問佢：你到咗海邊，個海有幾大？隻大笨象就答：個海好似我肚咁大。古仙人所以就話：海啊，既然唔好似兔仔啊個肚咁大，亦都唔好似鹿同大象個肚咁大，咁海呢就好似海咁大，因為你哋三個肚都無法去計量個海有幾大。咁喺呢度講呢段說話，意思就係話佛法好似大海一樣，用我哋人嘅細節辨聰去度量佛法，唔能夠窮佢嘅根源，亦都唔能夠睇到佢嘅底嘅。所以 我哋别无选择，必须抱住一个虚心嘅学问态度，我哋嘅智慧先会每日增长。如果话自己修学某宗某派就点到即止，或者自以为是，咁样你自以为系聪明，其实系最蠢。呢个系一个哲学家培根所讲，愚蠢嘅人佢自以为系聪明，实际上佢最愚蠢。咁样就系我哋学问上嚟讲，就呢一点。咁另外再一个层面就系话，尤其今日嘅科学发达、科学比较昌明嘅时代，作为佛教嘅四宗弟子，你如果想弘扬佛教教义，无论是八大宗派任何一个宗派都好，你今日要弘扬佛法就一个契机契理的问题。契机你就是要知道今日世界的人社会在想什么，社会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人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同时你不能够被这些问题所转，也都是说你必须对佛法有一个好深的见地。如果涉及到这个问题，每一个人每一个佛弟子一膊头都有很重的担，有两个担啊。为什么呢？一个担就是要肩负佛法，另一个担就是要担住世间法，担住世间法，通达到世间法，知道世间法一切运作的规律。如果通达了佛法，不至于被世间所迷惑，当然，而且你在讲经的时候，你就能够捉住人的心态，从而能够达到弘扬佛法的目的，因为了解了世法。如果有人问你很多科技的问题，或者人生的问题、哲学的问题、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你只是告诉人听你去念阿弥陀佛，这样是解决不到。相反过来呢，你跟人其他人讲，或者开一些药方给他，你自己一啖亦都食不到这个药方，这样亦都不是一个真正的佛弟子。讲到这里呢，我讲一个近代史上的公案给大家听。这个公案是印光老法师，即是净土宗的大德，和树培老法师的一段姻缘。树培老法师向他一生之中，他是弘扬天台宗的教义，在北方一带知名度是很高，收的弟子都很多。树培法师到哪里讲经都座无虚席，因为他辩才无碍，智慧都无碍。但是当他讲到晚年的时候，有一次树培法师就得了重感冒病，病低了，他又觉得很痛苦，就有切肤之痛的感觉，因为我病苦逼身嘛。于是树培法师就写信给印光法师，说他说印光法师，我一生之中弘法道生，但最近身体欠安，自己觉得很痛苦。树培法师表达了自己这个心意，出家人讲揭磨嘛，因为印光老法师在一张白纸上写了，你当了一辈子的郎中，郎中就是南方的说话医生，你卖了很多药给其他人吃，但是自己都没有吃一味。法师就承认了弘法讲经功德是无量，因为他忙于利他，忘记了自己，所以当自己病的时候，大难临头的时候，自己就觉得我讲了这么多经，佛法是药方，是治病的良药，开了这么多药方，但是自己一味都吃不到。所以这个故事的含义非常深刻，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在修的时候，千祈不要忘记自利和利他这两个关系的重要。学问的重要性就是在于利他，自利和利他是非常有意义。另一方面，要自利和利他，我们佛教徒一定要处理好家庭生活。在居士当中，你全家信佛这个是少数的，大部分家庭之中只有一个或者两个人信佛，这样你的仔女他们都是受过现代教育，他们懂得很多自然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你一旦学了佛之后，对于佛教的感情，学佛，你说学佛这样又好那样好，这样你的仔女会问你佛教好在什么地方，如果你没有渊博的佛法知识和社会知识，你就不能够答他一个心悦诚服。如果你不能够回答他这些问题，当然他不能够心服。所谓道众生很多方法，讲经说法用文字语言亦都是道，做一个模范身体力行去做亦都是道，做一场如法如律的佛事亦都是道，建一座庄严的寺庙亦都是道，凡是令到众生眼耳鼻舌身意向上向善都是在道人。但是现代的社会呢，你到譬如说你去一去那些阅览室图书馆大街小巷看看，到处都是成堆的文件资料信息书籍，尤其是现代电脑的出现，如果你不能够有条有理讲出佛法的真意，不能够由道理之上令人心服口服的话，这样作为一个佛弟子就有缺陷，这是一件遗憾的事。用一个，因为我们现在所处这个时代，我一再强调是一个信息的时代，科技昌明的时代，逼到你不能够不学习佛法和世间法相重的知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立足在寺庙，立足在本位，走向社会，否则就行不通。所以在下面所讲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学习佛法的态度。当然我们前面所讲之中呢，或者或多或少都会讲到一些学习佛法的态度啦，但现在就开始真正讲。第一要虚心啦。咁有一次弘一法师去普陀山亲近印光法师，当时 另一法師是書法家、教育家、戲曲家、文學家和音樂家，有五個家集在一身，亦都是中年出家。雖然弘一法師是一個持律非常嚴格的大德，這個是後來造就的，但當時他參學過程之中，他是知識分子的一個知識分子來的， 他所知道的東西他是沒有完全放低。所以他到普陀山的時候，他跟豐子海、夏勉尊一起去，印光法師就請他吃飯，他就問印光法師很多問題，印光法師都不答他，不出聲。後來呢，他就拎了兩個杯，即是印光法師，他將弘一法師裝茶的杯就倒了去 倒在地上面，然後再擦乾淨，又給他倒另外一杯開水。那在禪宗裏面可能叫禪機，如果你有這樣一份禪根的話，就能夠覺悟法師在這裡回答什麼問題，意思就是為一個虛心，他將他的水倒了去嘛，就是一個虛心啦。我們以前在世間學到很多的世間法，這些世間法不外乎就是貪嗔痴慢疑、見啦、名聞利養，怎樣去爭鬥、怎樣去生存，為了適應環境去生存啫。將我們原來一個清清淡淡的心夢想一層又一層的塵土，所以大家覺得是很合乎自然、很合乎情理，大家都會這樣做，一窩蜂都會這樣做。但是一旦要學佛法呢，就好似神秀大師所講，時時勤忽拭，莫使惹塵埃。我哋心性上就好似一面鏡，將啲塵土要拆咗，拆咗啲塵土，我哋又要虛心。首先，你必須將你世間嘅東西放低，切頭切尾做一個佛弟子去學習佛法。佛係咁講，我就係咁講；佛咁做，我就咁做。亦都相當於將原來嘅茶倒咗，仲要將個杯擦乾淨。擦乾淨嘅杯就相當於你歸依佛門啦，歸依受咗三歸依嘅戒體，就等於你將杯去擦乾淨。由嗰日開始，你就會過住一種如法如律嘅佛弟子生活。然後你要全方位從頭到尾去吸收佛法，等到你通達咗內明之後，又通達咗其他嘅四明，喺嗰時候你就可以先開始去做利他嘅工作。所以呢度裏頭，如果要得到更多嘅佛法知識同修養，你要必須有一個虛心嘅態度，唔淨係學習佛法，學習世間法任何一門知識。如果冇咁樣一個虛懷若谷嘅胸懷，呢個人佢就會受到一種局限性。如果你想超越自我，使到自己成為一個大智大德嘅人，必須由懂事嗰日起到自己閉目以前咧，都要銘記宇宙係無限，宇宙嘅真理同知識都係無限，而我嘅生命係非常有限。我以我有限嘅嘢去衡量無限嘅嘢，當然非常慚愧，非常渺小啦。故此，我哋睇到一啲賢者同埋聖者，賢聖佢哋都係一種謙虛嘅人，敬人敬物，佢哋都係有一種胸懷。如果冇呢種謙虛嘅胸懷，胸懷裏面藏住自我嘅知見，佛法當然裝唔落去啦。好似個杯一樣，原來就係滿，你唔倒咗佢嘅，點會空呢？呢個係其一。其二所講就係話，虛心嘅同時唔可以混雜。唔好意思，混雜係咩意思呢？你將茶啲茶水倒咗個杯裏面，然後咧喺裏頭咧再倒上清水，即是一半茶水一半清水，咁係咩味道咧？究竟係茶嘅味道定水嘅味道？當然就係淡咗啦。如果由茶嘅角度觀點，我講呢個問題就現代居士或者咧係有出家人之中會時時面臨一個問題。雖然係皈依咗或者出家，但係喺言行之中冇用佛教嘅審美觀，冇用佛法嘅道德觀，亦都冇用佛教嘅世界觀同埋緣起法去為人處事。最終一句話，就是沒有用佛教的慈悲去待人接物，在世法互相參雜裏面有些世法的觀點，在這場面之上，譬如有些學佛的人很慈悲，但在這場面上他又不慈悲，亦都就是說他的信仰扎根得不深，原因他就是知見上沒有切頭切尾將佛法裝在自己的腦裏面，變成真假參半。所以在經論裏頭亦都有，就是我們受了菩薩戒之後叫做名義菩薩，名義菩薩發心就是真假參半。舉一個最典型的例子，譬如在寺廟裏面管理，當知事或者居士林裏面當過一個職位，有時發心是很純正，但有時啲私心雜念都會跟他所做的功德會撈埋一起，要找到一個精緻純真的心思是很難的。這樣學佛的過程就是清除我們私心雜念的過程，使到自己的思想達到至精至純，開始種下這些種子，必須是至精至純的種子，不能夠混雜，不能夠將世法佛法在這個學的過程之中將它搞在一起，是不可以。所以呢，所以有時聽到一些居士私下談論佛法的時候， 聽落去，你話佢講唔係佛法，但又有啲佛法嘅味道；你話佢係佛法咧，但又唔係徹頭徹尾根本嘅佛法，因為佢哋冇探到佛法根底同埋原本。舉一個例咧，比如喺46度當中。